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三位音乐家、歌唱家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欢迎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崔宗顺老师，欢迎崔老师。
大家好，晚上好。非常荣幸今天晚上能到这里来与我们的袁导演有一个，啊，就是什么 talk show 是吧？聊天吧。
就是访谈啊。那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著名的旅日歌唱家，也是也姓崔啊，著名歌唱家，崔宗宝先生，欢迎崔，宗宝老师。
大家晚上好，我是男中音崔宗宝。
啊，一个男低，一个男中音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西雅图知名的歌手施红老师，欢迎施老师。
大家好，我叫施红。
啊，那首先请两位崔老师啊，就是讲讲是哪阵风把你们分别从中国还有日本吹到西雅图来的。
那阵风啊，哎呦，这个风可大了，这风啊，
龙卷风。
最近海南不是那什么了，发生一个大的这个龙卷风是吧？
今天是龙年吗？
今天是龙年。
对啊，我知道你们。
我和我弟弟崔宗宝啊，他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趁着那龙年的时候啊，我们组织一个龙年以龙为主题的音乐会，因为我们都是龙的后代嘛，所以呢，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方面呢，崔宗宝的想法可能比我还多一些，你来说一说。
我们哥俩呢，经常唱的一首歌是叫《龙的传人》。
哎呀。
啊，这首歌其实在海外的华人都应该知道。
是是是。
哎，
是。
唱了很多年，这首歌我们在日本的音乐会上经常唱。而且我的日本观众都是日本观众，日本人的观众啊。就是虽然听不懂这中文，但是我给他讲解两句的那个讲解以后，大家特别感动。每次演唱完这首歌都是好评如潮。今年呢，因为正好赶上这个龙年嘛，
是，
所以说这首歌正好和龙年很贴切，所以呢，我们哥俩就想在这个龙年里边多搞几场龙的传人音乐会，
所以北美巡演，
对，
也算北美巡演吧。本来还有其他的城市，后来因为有些和我们的
时间上比较
冲突了，我们只能就放弃了。
实际上我们本来在9月7号6号在洛杉矶也有计划演出，但是因为在日本已经谈好了一场音乐会，
两场
正好冲突了时间，所以这洛杉矶的那个演出就取消了。就一下就影响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这时间就大家都不合适了。所以这次只有这两场音乐会。
所以这个在龙年，在北美进行那个龙的传人音乐会的巡演，完全是出于情怀，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本身，我哥是美籍华人吧，他是美国国籍。不，我呢虽然那个没有入日本籍，但是也是绿卡。去日本已经32年了。实际上也是，怎么说呢，跟日籍华人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俩是代表了海外华人的这么一个群体吧。
你生活在海外时间长了，就属于海外华侨。你包括施红也是，是吧？我们都属于华侨。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呢，通过自己的这个专业或者我们的声音或者什么音乐，这还传播我们的愿意传播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
嗯，
就是龙的传人。我们到日本演出哈，我们俩唱完以后，这个掌声啊特别异常的热烈，我都没有想到。我说，哎，日本怎么观众怎么能，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着？哎呀，每次都是这样，掌声特别的热烈，比唱意大利歌还热烈。所以我这个东西我到现在也没有明白，日本观众怎么那么喜欢听这首歌。
嗯，
所以我们把它搁在压轴曲目。
啊，那我们就隆重的预告一下，就是龙的传人北美巡演，就是有崔宗顺跟崔宗宝两兄弟这个歌唱家领衔主演的那个龙的传人北美巡演西雅图站的演出啊，是在10月5号晚上7:15，在 KMO 的一个大学叫 Bastia University Chapel 举行，然后就是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应该还有票，就是赶快买票。这个是绝对是重量级的啊，那个两位都是就是声名远扬的，可以说是海内外都是知名度非常高的歌唱家，所以能够而且是兄弟俩啊，真是能够联袂来美国巡演。其实是给我们华人的观众是带来了有眼福有耳福啊。但是因为你们是弟兄俩，而且都是歌唱家，这个非常神奇，所以能不能就是讲一讲为什么会就是兄弟俩都走了这么一条道路，而且呢都能够成名成家，这是跟你们父母的培养有关系吗？还是你们都是都是选择走了这条路？
你说为什么走上了声乐这条路是吧？
对，
其实呢，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嗓音变化比较快，好像是人家没有变化时，我的嗓音就好像因为这个喉咙，你看这别人就那时候我也瘦，我现在也不胖，就比较大，所以6年级时候嗓子就变了。变了以后呢，咳咳我喜欢听歌，但最早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听唱歌，是吧？喜欢听国际时事。后来有一天，有一个我们的44中的音乐老师，哎，说你嗓子不错，你听电视，那时候没有电视，就是电台，听什么节目？我说听是国家是什么时事新闻。他说你应该多听他唱歌。从这开始我就开始注重唱歌，听的比较多。那时候好，经常电视台播送这个，说马一涛啊、李光羲啊，后来李双江啊那些，知名歌唱家的那个那录音，那从那时候就开始喜欢唱歌了，是吧？因为老师说你嗓子不错，我也觉得还行，有点嗓子，是吧？
很好，
所以就开始追求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呢，那时候的国家政策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管你学习多好，你逃避不了，就是到农村去。而且在之前呢，学校也经常这个搞什么学工学农，经常到下边去劳动去。那时候确实感觉要一辈子到那个农村去，而且当时的口号是扎根边疆一辈子不回来，所以都觉得挺。但是呢，也有些人可能没不知道这深浅的，觉得哎呦，挺好，带着大红花敲了打鼓是吧？家里一送你哈，还挺光荣的哈。但是实际上，人家真是，从现实来说呢，是吧？咱们也体验过了哈，通过实践，那都作为城市的这种长大里的孩子，根本就不适合在农村待一辈子，所以当时有点恐怖，就干脆说我想办法走文体嘛。那时候唯一的能走文体的就是体育，打乒乓球、打篮球打得好是吧？考哪个什么北京军区啊，什么八一队啊，这个可以逃避。上山下乡，还有一种就是唱歌，考部队文工团。那时候地方文工团都解散了，文工大命的时候全都给砸了。你包括中央歌剧院，这除了唯一的就有一个板团是中央乐团。那时候中央乐团，他演唱那个革命经这个现代戏是沙家浜，交响音乐沙家浜，所以他那个。唯一留下了这么一个团，其他的什么中央歌剧院、中央歌舞团的好多的全都散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考部队舞团，哎，考了进去以后还挺光荣的，都逃避插队了。
那崔振宝老师，您跟那个
我呢
差不多吗？
特别巧，我跟我哥是一个中学的，
是吧？
哎，等于是一个中学老师，
是
音乐老师
啊、
那个我还很记得，
胡山英，
他叫胡山英嘛，哎，所以说。这个胡山英本身这个老师音乐老师他是女高音，他是也是唱歌的专业，所以对可能对这学生里边嗓子好的可能都有点，他跟德国人学的，好像
他是苏士林的学生，他说
哎，
苏士林大家都知道，可能音乐爱好者不太知道，就是老一辈的俄国的白，他是属于犹太人， 他是从那边从俄罗斯逃过来的，那时候在俄早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迫害犹太人，他是跑到上海来教书。咱们著名的歌唱家，比如司仪贵、温可铮，还有很多著名的歌唱老的歌唱家，都是苏舍林的学生
啊。
苏舍林很有名，在中国当就是我说的声乐界啊。
嗯，
所以这个胡山英老师呢，对这个学生里边嗓子好的那个学生可能特别关注
啊。
哎，我当时上中学的时候也没觉得我什么唱歌好，什么也没有感觉喜欢唱歌，就是只是上音乐课的时候特别的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就是在休息的时候赶快到音乐教室去摸那钢琴，因为家里当时没有那条件嘛，没有买不了乐器什么，就是那课间十分钟提前比别人谁都早，赶快到那钢琴室啪啪啪啦啵啦啵啦啵啦啵啦，就觉得对特别好听。哎，然后就这么糊里糊涂就到了中学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当时没有工作的，只有说接父母班。我好在我哥当兵，我就免去了。那时候家里边主要是好像是老大还是什么什么条件，就我去免去了上山下乡
啊。
有当兵的，家里有当兵的，
免去了我都不知道，沾我光了是吧？
哎，所以呢，就是当时毕业以后呢，也没工作，没工作怎么办呢？就是好像还没朦朦胧胧的，还不知干嘛呢。来，这胡山英老师就到我们家找我来了，都说哪个那个文工团。就是宣传队部队的哈，就那个招生的，
嗯，
他来推荐我，让我去考那个。哎，就在十八岁的时候毕业了以后，就那个中学毕业以后考上那个，就那时候是唐山，在唐山住在唐山的七十七军吧，
嗯，
然后呢有一个宣传队部队的，这样就考上了。考上了以后就在部队里边就学唱歌嘛，自学，那当时是自学。哎，但不巧的是赶上那个中国正好大缩编，缩军，缩军100万，然后这个宣传队就解散了。哎，解散了以后就回到北京，政府给分配工作。哎，我选了一个什么那个这个纺织厂就去工作，然后一边在里边工作，一边又学习准备考大学。
嗯，
然后经过两三年的这个努力吧，反正最终考上了那个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
哦，
哎，就总半截甚至进入了这个音乐这个轨道吧。哎，但是呢我当时上的学的那个老师呢都是属于什么哪儿下来的部队，什么合唱团下来的，连五线谱也不认识，什么意大利语也不会读的那种老师。
当时你们师资不行是吧？
师资很差的。哎，所以说我当时首都师范学院那个毕业以后呢根本就没学到什么东西。所以后来
不是当时你们学校不差，其实那时候解放军艺术学院都差，
对，反正普遍
差呢。就是说总政歌舞团、歌剧团唱歌的那些老同志说不行了，干脆不行了怎么办呢？
不行就下来，
就当军艺教书去吧。
对，
哎，就等于实际上不好听的话，就感觉哎那阵是个垃圾堆似的，感觉就扔在那儿去了。
嗯，
所以那时候北京师范那边也
对对对，所以就是基本上有点误人子弟那样，就是真是学不到东西。
然后你们是在国内成名成家之后。
没有，我是没有，我是毕业，我是因为是师范学院嘛，毕业了以后肯定要进教育馆当老师。
嗯嗯。
哎，但是因为我这个这么高的个儿去到中学里教了小学生，那学生他很不喜欢这个职业。
哦。
哎，当时这个教师的职业地位也不高。
是是是。
哎，就想着当时我正好我妹妹去日本了。
啊。
哎，这么我呢大学毕业以后也就赶快就是办这个日本留学。
嗯。
这样。经过两三年，也是经过就八九年，不是中国有一个那什么嘛，天安门事件那个，对，那个反反复复的，哎，终于在92年1月来到日本留学
啊，
哦，这样考上那东京艺术大学，那是日本最高音乐学府，
国立最好的是吧？
哎，国立的，
所以
对国立的那个音乐大学是
您成名还是在日本成名？
对，等于进入这个音乐大学是读硕士，毕业以后，然后才。哎，走入正轨，才每年就搞音乐会，开独唱音乐会，还有我哥我们的音乐会，才等于是走入专业吧。
嗯，那您事业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
我对于我来讲，高光时刻是应该在40岁前后。
嗯，
因为我32岁来日本留学。
嗯，
32岁去留学的按理说很少了哈，这个年龄，人想。都是一般20多岁留学，32岁留学，然后先读的语言学校读了一年，然后进了一个音乐私立音乐大学读那个旁听生，
后
来第三年考上那个东京音乐大那首都啊、东京艺术大学，
嗯，
等于是我34岁的时候才进入东京艺术大学是那个读研究生，
是
38岁毕业，
嗯，
中间因为赶休学一年，所以我38岁才毕业。等于毕业以后呢，然后这个没当时就是在日本属于是音乐搞音乐都是自由职业工作者，没有什么到哪去就职啊，没有这个。
是，
哎，等于是流浪了这么2年以后，40岁开始正式开音乐会，哎，
一举成名是吗？
一举成名，也成不成名？
嗯，
有人这是一举成名，有人是慢慢的唱出来的。
嗯，
我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我开音乐会的。
嗯，
就是让我周边的日本人来听音乐会，从那时候当时是很辛苦的，来了比如说开小型音乐会，然后呢来的客人那个观众让他们把名字地址都在写上，然后音乐会完了以后我还要写感谢信给每个人送的寄感谢信，这样建立这一联系以后，哎，逐渐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这个观众就是粉丝吧，就是越来越多，哎，
有好几个什么，
有些就
那个
后援会啊，
后援会，
歌迷会，就是或者是歌迷会吧，那当时就是最辉煌的时候，上千人的歌迷会吧。
啊，
哎，所以我的音乐会
主要是在东京嘛。
对，主要是东京和它周边的那么有3个县，叫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哎，以这个、为主。
嗯。
所以呢我这个从40岁开始开音乐，我们开音乐会到我55岁左右，这15年是我的辉煌，
嗯，
比较辉煌的
时候，黄金时代，
音乐会都是、
嗯、
都全满嘛，
嗯，
然后来的就是日本观众，
嗯，
在华人留学生里的哈，他是留在日本的。
最喜欢唱最经常唱的是哪几首歌？
最先唱的歌当然首先有日本歌曲，
嗯，
哎，日本歌曲就是比较那怎么说呢，就是艺术性比较高的那种，
嗯，
叫日本叫也叫艺术歌曲，叫歌曲，日本那个歌曲分很多类、
啊、
有演歌、
嗯、
有那个什么锣鼓，就是那个摇滚呢、啊
嗯、
还有一边流行的唱法，还有这个我们那个美声的叫歌曲，卡丘鼓是歌曲，
嗯，
分很多类，所以我们就是唱很多日本的，就是战后那个产生的一些比较好的歌曲，
嗯，
像什么像荒城之月，红蜻蜓是吧，就是有些大家中国人很多也知道这些歌，
嗯，
啊，什么海滨之歌对吧，这比较通俗的，当时就唱这些歌。
邮递马车算不算？
邮递马车属于
这是大众化的，
美声的里还没唱，没有人唱过，
嗯，
但是我们俩那时候也唱过这歌，听反应很
好，
是，
合唱
还唱一些中国歌曲。我每
中国歌曲你
对我
经常唱的是哪些歌？
中经常唱的吧，就是什么月之故乡，
嗯，
还有什么那个长城永在我心里，就是一些介绍中国的这种也是艺术歌曲了。哎，在演唱之前一般我都会给观众讲解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啊，大家以后听完了以后虽然不是完全懂，但是都报以热烈掌声，
嗯，
所以我的音乐会呢，我们音乐会每次都会加上几首中国歌曲，
嗯，
还有中国民歌红彩妹妹、
嗯、
啊，嘎达梅林，凤阳花鼓、
嗯、
牧歌，这些中国比较传统的这种艺术歌曲。
嗯，您在日本30多年了，现在是不是更像日本人？
是我回北京，你比如说上街上哪个商店买东西，人都很多问我你是日本人吗？
嗯，
就是你这言谈举止多多少少一说话就用还低头点头哈腰的那种啊。
嗯，
嗯
啊，那崔志松老师，您是成名成家之后才去的美国吗？
应该是小有成名吧。作为我们这个声部啊，
嗯，
它不如男高音容易成名。
嗯，
你比如举个例子哈，现在。世界上知名的三大男高音是吧？
嗯，
其实三大女高音也有，也没出出名。三大男低音也举行过，没出名。哎，三大男高音出名了。
嗯，
哎，你看世界上帕瓦罗·多明戈、卡拉斯是吧？完了，中国呢也有三大男高音。哎，但是呢，三大男高音不同的好多组合不同，所以男高音呢就容易在这个，而且观众的喜欢的那种声音，他愿意听高。
嗯，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观众，只要你唱个高音。因为如果是你的歌是结尾是高的，那肯定是掌声，你不管是什么声部，只要是高上去的特别辉煌的声音，那掌声就特别热烈。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嘛， 放声高唱，让我们高歌一首，只要你唱的高，你肯定这个效果就是那是不是？就特别特别好。所以像我们那个低音的、中音的，它中音还比我还好点，是吧？曲目上演出曲目上就受到一定限制，有限。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唱点高音的歌，没有办法呀，是不是？就包括我老师也是这样，是吧？他也是男低音，他还唱什么什么曲曼蒂之类的，是吧？燕子啊，这按说这都是
对高音，
是吧？都是女生唱的，但是为了或者你不能。人家写这几首，你就唱这几首啊！你只能你要为了丰富你的曲目，扩充你的演唱的什么风格，你就得扩大你的
好，我们
曲目。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在位于 Bellevue 的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三位歌唱家。一位是吕美，著名的吕美男低音歌唱家，也是中国著名的好多大学的教授，是吧？崔宗顺老师。然后还有著名的吕日歌唱家崔宗宝老师，那还有我们西雅图知名的歌手施红老师啊。那我们继续请崔宗宝老师崔宗顺老师来介绍你们兄弟俩太像了请崔宗顺老师来介绍您的经历，就是我们其实听说您在西雅图是可以说是大鼎鼎有名，然后很多艺术组织都是经过您的创办，然后就是虽然是十几年前啊，就是可以说都这边的很多艺术组织都离不开您的那个影响力啊，所以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您在西雅图时候的一些经历吗？
那个我是2000年从那个应该是 Cincinnati， 我在那个学校毕业的，上完研究生，也是歌剧专业了。我学的是那个歌剧叫什么 opera performance， 歌剧表演专业，学的是那艺术家学位的那种证书，不是那种硕士和那个博士。硕士和博士呢，更注重的是学术性的东西，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强。我们这个呢，就是实践性东西比较多，经常有这种audition class。就是你怎么去展示你，就像老师经常说，你怎么能把你自己卖出去？你就是一个产品，实际任何人都是这个产品。对，是不是？你找工作，人家公司雇你，人家为什么雇你呢？给你每年多少钱年薪，是吧？你得把你，就是你从学校出来，你就是一个产品，有人买你，是吧？咱们是活的产品，不是那个负的，是吃的那个，但是它也是一种产品。所以我们都有这种课，就跟硕士呢。其实我在之前我在办芝加哥上了一个 一个 semester 的一个硕士学位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从国外出来的人来的时候都快三十六七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是特别想英语，不是特别那个时候到这儿来是吧，改善英语是不太可能，这年龄有限，所以我们主要是注意力呢花费在能够尽可能的能够多找一些舞台能够展示一下，不是特别因为语言上的受的限制，年龄受的限制，做理论工作我们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这方面，
嗯，
就算我们的专业。完了毕业以后我就想着想在美国呢找一个什么城市呢，就是那个海滨城市 coast 的 city 是吧，有海的地方，
嗯，
啊，这也是后来我们就跟我太太，她想着本来我们想到 LA 去，后来她没工作不是特别合适没找着，还是说哎这边有个 offer 在西雅图咱们，所以我们就这么着开着车开过来的，
嗯，
从西雅图啊不是西纳，西雅图的 Cincinnati， 这两个都是 C，
嗯，
那个是 C， 这个是 ABC 的 C， 那个是 S，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到了西雅图啊，因为西雅图我们也在之前了解了，西雅图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是吧，空气啊包括它的海产品的，包括工作环境啊，波音呐，还有 Microsoft 的，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很多大公司，是不是？
嗯，
都在这地方，所以也是一个后来移民的外来移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也特别美，西雅图。所以我们冲这个呢，就跑这来了。
嗯，
来了以后你肯定要做自己工作的，自己的专业要发挥自己的专业是吧？
对。
所以这边好多那个喜欢声乐的学生，自从认识以后呢，就要学唱歌。正好利用这个环境吧，就确实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也有些学生是吧，像世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人才，嗯，啊，条件特别好，
有没有
悟性是吧，
应该还有更多的
学东西很快是吧，
这边的很多文艺界人士很多都是，
哎，有些人
是吧，
哎，有些人就学唱歌吧，嗯，需要一种天赋，
是是是，
他如果天赋好的话他学习的容易效果也好，他有些人就是喜欢他天赋不行吧，所以呢就差一点，不可能说你所有学声乐人水平都一样，你包括在音乐学院也是这样，那真正出名的是吧他很少，大部分都是垫底的，所以这个行业啊出彩率啊不高，
是那后来是什么机缘巧合又海归了呢？对，
海归就是因为回国以后我觉得当时国内的那个景象那个是吧，怎么说呢，就是每天都有变化，每年都有大的变化，回去以后都当时国内那个政策特别好是吧，
嗯，
改革开放那个热潮是吧，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腾飞各方面从城市建设高楼大厦，哎呦当时都不认得了是吧，
嗯，
所以那个时候都很多的都想回国参加建设，就这么着也是，那我就应聘到中央民族大学，到去教研究生，
嗯，
主要是教歌剧，因为他们的歌剧研究生没有歌剧这课程，就帮他们开上一个歌剧表演课程，所以因为这个戏，哎，我也正好也，其实我应该早点回去好了，回去以后呢，是吧？政策又有点变化，又有点限制，早点回去最好，待遇各方面都好，像我回去以后啊。房子限购了，汽车也限购了，就完了，
嗯，我们学校毕业的一个王献林，他回去的早，嗯，马上到中央学院当就是聘
他呢。王献林的这个也是唱歌的，他们学校的，
嗯，
中央艺大的，个儿不高，声儿也挺小，
嗯，声也挺小，嗯。
当时呢，我们都往外走的时候呢，他呢，这会儿就拿学位
回
来了。
对，
那时候呢，学校都空了，人才年轻的，嗯，
是，
他还说想考我们组织歌乐团。但是他说我想演歌剧，或者到中央歌剧院，或者到总政歌剧团。后来我们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同事了，夏明星也是他的同学，
嗯，
说你那这那个头啊，你演不了歌剧，你演歌剧当个通讯员。结果人家到中央学院去教学去了。后来音乐学院就这个 position，
嗯
啊，这个岗位就特别的抢手，
是，
一回国的人多了。那个时候呢。知道吗？没人回去。
那时候他是第一位回去的，好海归，
嗯，
所以是一下就是教授，哎，
是教授吗？
最后还混，还当上了什么什么系主任，
是吧？
嗯，
就回去啊，什么都不是，机会得赶早点。你国内也是，
嗯， 那崔宗盛老师是您的艺术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高光也没什么太高光，这个高光是吧，像我们南堤什么的演的那个歌剧啊，也都是不是主角，都是一些配角是吧。
但是我们知道你
不像男高音啊，比如说那个我们那个同事戴玉强是吧，他这个高光他就压了，把那个男低音男中日给压了，所以真正的高光啊，我们是吧，有时候可能说是一些绿叶。
嗯，但我们知道您跟戴玉强一起到美国来联袂共同主演那个。
对。
也是演出啊，那么
对，我跟他有合作音乐会。
对，然后这种情况还挺多的是吧，在国内。
嗯，在国内经常多，经常我们打给国家大剧院，你包括跟崔宗宝，我们在一起主办过几次这个那个国家大剧院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还不错的，那个演出效果很好是吧。
对，
为什么效果好，我们举个例子哈，就那一年，就是2017年那年我们开音乐会那一年，就是疫情之前，说人家是票房的那个卖票的说了，说今年这个票搞声乐的哈，卖票卖满了的就是两场。
哦，
一种是瑞内弗雷明，国际特别知名的女高音，国际他那卖票卖满了，再一就是你们这场。
哦，
这是就是两场卖满了，完了第三场 Kaufman 也后来来了，那都是不是在计划当中的，这是一年之内你知道吧，牛正堂演出你们这两场就卖，把票就卖完了，你知道吗？你要能，你把观众能够吸引到剧场，能做把票能卖出去，不是包场，国家掏钱，那因为国内很多是包场，
对，
是吧？政府掏钱或者工会掏钱，你要真正的按照市场，你要是作为古典音乐，像我们这种的哈，我们是小众，实际上不是大众，像 popular 像那种 music 是吧？像王菲这样的是吧？我们不是，我们是那种所谓的就是曲高和寡的那种。对吧，宝塔尖上的那个，所以呢我们欣赏的范围呢，它是有很高的音乐修养的才能来喜欢听我们这个。
那说明你们的知名度也是挺高的。那我们因为也请到那个我们西雅图知名的歌手那个施宏老师呢，我们知道施宏老师在几年前几乎所有的演出都有施宏老师的身影跟您的歌声啊，然后但是最近几年在澳大利亚是吧，然后您在澳大利亚也有演出的机会吗？
有的，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也是，当时是恒达老师在华星这个系统里面，就是介绍我认识华星的这个澳大利亚的于俊武老师。
所以您也在，
对，
就是相当于演艺事业没有中断过是吧？
那也事业说不上，只是一个业余爱好。
业余爱好，
对，我进声乐这个门入门是托崔老师的福，崔老师发现我，然后跟崔老师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他走之前学了。所以以前就是跟您一样是个理工女，我的专业实际上我的做专业实际上是通讯工程。
应该是在航空那个
行业，对，航空通信，对，
太厉害了，真是，所以这个事业也做这么好，然后歌也唱那么好，那我们就是到10月5号这个龙的传人的北美巡演西雅图站的演出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崔宗盛老师、崔宗宝老师联袂主演，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那个。施宏老师，当然还有我们本地的王佩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知名的歌手，还有一个合唱团对吧，华夏合唱团的精彩的演出。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那个三位继续分享你们的故事。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即将参加10月5日晚上7:15在 Bastia University Chapel 举行的龙的传人北美巡回专场音乐会西雅图专场的演出的共同领衔主演崔宗顺老师，还有崔宗宝老师兄弟俩啊，那还有知名的歌手施红啊，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现场。那这个我相信这个演唱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呢我们也想请那个各位老师能够介绍一下你们为这个演唱会为这个音乐会做了哪些准备，然后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因为毕竟是北美的巡演，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情，是吧？对你们的艺术人生来说。
先说说我们刚从芝加哥演出回来。在我们演出之前，芝加哥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因为疫情的原因，好几年没组织这种从外边请来的一种合作演出了。也头一次。但是他们在这之前呢也有演出，但是他的演出呢是晚会形式，
是
我们呢是音乐会。而且是比较就是这种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哈，音乐会就是在音乐厅里那种演出，不带电声，没有什么灯光啊，就是这种音乐厅的背景，主要是听你的声音，就咱们说的大家知道美声。所以我们的特色呢不要麦克风，也不要什么这个其他的其他的辅助的东西，是吧？
伴奏还是有，
伴奏是
钢
琴，
钢琴啊。
在这之前，其实呢，我想西雅图也好，芝加哥也好，这华人经常听到一些大陆来的这个知名歌唱家，这个他们的风格呢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请来的就参加当地一些晚会呢，就是唱的都是那种伴奏带，我们说的卡拉 OK。有的呢他们还不真唱，还是假唱，
是
这种情况就跟晚会，也可能在国外要参加一些晚会吧，他也不是说他们想要这样，是电视台啊，他觉得同期录音录像比较复杂，弄不好就是吧，浪费很多时间，干脆就是唱歌是吧，参加晚会一个是保险是吧，保证质量，先录音一首歌，比如新歌没准录一个礼拜，录完了以后通过这个调音师，这个录音师的这个润色是吧，高频低频，高音不好，低音不好的时候给唱掉，哪个音不好就重新给它现是吧，对，现在里边是吧，
对，
这种情况下呢他完了再去录像，录像的时候就不用唱歌了，就张嘴就行了，所以我们说这种是晚会都是他们叫环音，老百姓就说叫假唱，他们名叫环音，我们这个是真唱，我们是钢琴伴奏，是真唱的，不是假唱，知道吗？所以这点呢，喜欢声乐的人，喜欢美声的人，要这个比较对路的，去听我们的音乐会比较好，是吧？当然，我们也欢迎其他唱民歌的、流行歌曲的，喜欢这样的，我们也唱一些民歌，包括日本的民歌，里边斯巴鲁，但是我们是用的美声的唱法，借鉴一些他们的风格，效果呢，不太一样，又有另一种效果。包括我们 Broadway， 我和施红要唱一首，二重唱 All I Ask of You， 是不是？这种呢，因为我们是在用没有麦克风，因为真正的是他们那个演出哈，他是带麦克风的，他轻轻的在唱，带着乐队或者什么伴奏带，我们是那种钢琴的，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呢，就让观众呢，可以说如果喜欢我们这种声音呢，可以 得到一种享受或者饱一饱耳福。
是是是，那能不能问一下那个崔宗顺老师，您将唱主要唱什么歌？
我主要唱，因为我的歌、
啊、
我因为我的专业是歌剧，又是男低、
哦、
所以我们俩都先唱点那种歌剧代表作
啊、
就是咏叹调。咏叹调呢是歌剧里边就是说大的唱段，戏剧性比较强的，而且是悲剧。歌剧大部分呢，表现的或者手法呢，它的风格呢是悲剧，比如插花女，弄臣，蝴蝶夫人，托斯卡，是吧？包括这个绣花女都是悲剧，悲剧更能揭示人的内心。当然也有喜剧了，但他那《费加罗的婚礼》当中呢，男子汉大丈夫，这个是莫扎的东西，是喜剧是比较轻一点的。歌剧，悲剧的到大歌剧。那种是轻歌剧，哎，但是呢，各种各样的风格我们都有，我们也有中国民歌，也有中国艺术歌曲，比如《望江词》啊，《祖国我的妈妈》啊，这种跟祖国这个相连的。
正好是国庆啊！
哎，正好是国庆，正好呢，海外赤子是吧？出走
是
是吧？青丝回来是满头银发，对吧？
嗯。
但是依然我们怀着一颗什么什么什么心，啊，热爱着祖国，这个是吧？把祖国当妈妈嘛，像我这个《望江词》。也是两岸统一的，
对对对，
国民党元老有个说大家都知道叫于右任老先生，
对对对对，
他呢就是在晚年的时候写了一种诗，或者是一词吧，望乡词，这个内容就是说他特别想在那个时候呢想回归大陆，两岸统一一种愿望，是吧？而且词写的特别好。
是是，崔宗宝老师，您会唱中文歌曲，也会唱日文歌曲吗？
对，这次我们的音乐会里边，我们也选了两首日本歌曲
啊。
一首呢叫《斯巴鲁》，中国翻译过来是《星》
啊。
这首歌以前邓丽君用中文唱过。
邓丽君唱的时候是什么？
这叫《星》，
就叫《星》。
对、
哦，
所以中国
星星的星吗？
星星的星。
哦哦。
中国观众很多都熟悉这个歌的旋律。
哎，
这次我们俩用美声唱法，不用麦克风的，也来演唱这个这首《星》，很有新意的。
是是是，那
另外一个
崔宗顺老师也
对，也有
跟咱俩我们俩唱，
不是你也唱日文吗？
对，也唱日文、所以呢、就是观众呢，应该说在西雅图应该是这种听原声的这个日本歌，应该是第一次吧，可以说，
说不定
没有机会
日本粉丝来捧场、
对了，如果说咱们
他我就是说这种机会真的是很少很少的。
是是是，
哎，还有一首日本歌是
北国之春，
北国之春是
那真太好了，真是
因为曲目太多了，所以呢我们的曲目被这个组织者删压缩了好几次。
对对对对对，
选择有歌剧，
知名度很高的这个北国之春啊什么
对对对对、
这种大众化一些。
哎，还有中国民歌，什么像《凤阳花鼓》啊这种，怎么说呢？平常大家都没有说现场听过这种原声的演唱的这类歌曲。
是是是，
你像中国民歌用美声这么唱的，你只有我们这些，怎么说呢？
老歌唱家，
老歌唱的家来，
老牌歌唱家，
来能给大家提供这个这个欣赏的一种机会吧，也算是。所以就是各个观众的这个各个类群的观众都应该能得到自己想听的歌曲。
而且我们这种风格的演出呢，没有麦克风，声音相对来说就会小一些，因为通过你自己的身体力量是吧，
对，
说共鸣也好，技术也好，你给把你声音打到每个 corner 是吧，或者每个观众的耳朵里边，相对来说呢就不如那种大喇叭声，但是呢这种环境啊特别的安静，
更加
它不像晚会，你那晚会呢喇叭声很大，是吧，你唱着
观众也说话
说话，
哎，观众也
说
话
谁也不影响谁，但是我们这种音乐会底下不应该有说话，真正的静静的来听欣赏音乐，我们是这种风格的，不是上面唱着我们底下说着话那种的，就是堂会的那种形式。
对，
因为你不能说话，你说话的话你会影响别人，所以我们这种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观众都不太了解或者没听过的，不知道所然，是不是来的时候这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听完音乐会以后，效果上的感觉，哎呦，这个音乐会比他那晚会值得来。
是是是，
晚会的这个东西，就我们在芝加哥就反映了，哎呀，这是真正的高水平的
展现真我，
哎，真是一种艺术享受。
嗯，
不是娱乐，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是
我们不得不是吧？不是说为了娱乐，我们是一种音乐的欣赏，是吧？
就说能洗涤人的心灵的感觉。
嗯，
哎，你听完了以后，就说你来之前可能很各种烦恼，工作烦恼，什么各种事，哎，世间烦恼。
嗯，
但是你来听完音乐会，感觉到哎呦，进入到另外一世界，就是得到心灵得到洗涤的感觉。
是是是。崔振宝老师，您在日本30多年，就是是不是也有很多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是吗？
嗯，我反正从东京艺术大学毕业以后呢，一边在舞台上唱，一边呢，
嗯，
就是当那种就是怎么说 producer， 英语叫什么，
嗯，
producer
啊，组织音乐会，
制片人，
哎，制，哎，哎，就企划音乐会，
嗯，
哎，从2000年到现在24-25年吧。就是每年都举办这种音乐会，请各种各个地方的什么歌唱家，像我哥哥这样的，还有，
嗯，
戴玉强这样，我请到日本去演出，
嗯，啊，
曾经请到戴玉强，再加上10个男高音，中国10大男高音这样的音乐会，在日本
年轻的时候，
对，年轻的就是年轻的那，
嗯，
这种音乐会就是说想把中国的这个声音特别好的年轻歌唱家介绍给日本观众，
嗯，
日本人吧，这嗓子没条件没那么好。哎，毕竟它是个岛国，人口又在有局限性，所以说声音男高音唱的好的男中也是一样，就是好的特别少。
嗯，
所以我们中国有那么好那么多好的男高音，想给介绍到日本，让日本人也能知道
更了解
一下我们中国的这音乐现状。
声乐，
哎，所以呢，这么多年来就是举办了很多场音乐会，在音乐会里呢，同时介绍各种。把中国的音乐也介绍给日本观众，
嗯，
就是通过这个音乐吧，就是歌曲吧，来怎么说，架起一个中日友好的一个桥梁的感觉，
嗯，
啊，说，嗯，
那现在又加上美国，所以是中日美，
中日美桥梁三角，
所以说这次什么金，他这个叫
金女性精英会，
金女性精英会，他这个主办来在西雅图来企划这场音乐会，我们非常高兴。
嗯，
他们这个精英会也是啊，为中美这个友好做了很大量的是吧各种工作，所以非常感谢他们主办方的这个热情的这个
辛勤劳动，
花了
很
多心血啊，
是，
希望把这场音乐会搞得很成功哈。
对，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能够到现场去聆听这个大师的那个不用麦克风的就是真我的风采啊。嗯，那个施宏老师，您会唱什么歌到时候？
我是
除了跟那个
绿叶，只是跟崔老师唱一首，
唱
作为学生，对，我是
不是绿叶，我们俩是二重唱，大家都在一个位置上，
对，就跟崔老师唱一首《I Ask You》，
太棒了，
就喜闻乐见的，
对，
这首歌
是歌剧是吧？
这是应该是 Broadway
音
乐剧，
音乐剧，
而且，
太牛了，那就是你们到了芝加哥，还到了西雅图，有没有什么感想？
感想啊，你崔德宝说说感想吧。我老在这儿
也感想，因为我们从日本过来，日本是非常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岛国，首先我们是住在芝加哥的酒店里边，那周边非常广阔啊，然后到哪去都是开车是半个小时，一望无边的那高速公路，就感觉真是地大物博的感觉。中国有句话说，在住在美国是什么？好山好水，
好寂寞，
到处都是大农村，
也不是农村嘛，都是很漂亮啊，到处都是绿地草坪，非常漂亮。所以呢，就是感觉到
吃饭还是大份儿，一大盘
上的菜，这中餐馆上的菜，这也是一下
比日本那个高多一倍，
是吧？
哎呀，
就是感觉生活在这里边真是很幸福的感觉，所以呢，
物质极大的丰富。
那崔宗盛老师，您那个故地重游有没有什么感想？
故地重游啊，
嗯，
感想啊，
嗯，
感觉我去芝加哥，感觉哎呦，比原来那个更干净了
啊，
草坪更绿了，真的好多的草坪弄的，我住的那个 suburb 在那边有，在西边，有很多的那种大公司都在那个郊区嘛，哎呀，那边池塘啊那种。
那西雅图呢？
西雅图也挺好的，
嗯，
西雅图树多，
嗯，
山多，所以它跟芝加哥那个它的地理性、
嗯、
地理那个那结构不一样，所以咱们这边有点小巧一点
啊。
哎，
因为我们节目很快就到尾声了，就是真是不知不觉啊。那么，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10月5号晚上7:15在Camo 的，就是北边啊，叫 Bastia University Chapel。举行《龙的传人》那个北美巡演，就是西雅图站的演出，然后有著名的声乐家崔宗顺老师，还有这是旅美的歌唱家，南京歌唱家崔宗顺老师，还有著名的旅日的歌唱家崔宗宝兄弟俩领衔主演，然后呢，还包括那个我们西雅图本地的知名歌手，包括施红啊、王佩啊，还有华夏合唱团那个等等啊，就是。在西雅图也非常精彩的那个演唱会，欢迎大家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能够去就是共襄盛举。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请三位嘉宾能够各说一句话。
祝欢迎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声乐爱好者来光临我们的音乐会，让你不会那个失望而归。
好，谢谢崔宗顺老师。然后
希望我们在剧场能跟大家见面，让我们给大家献上一点精神食粮。
啊，石红老师，
很高兴再次回到西雅图，站在舞台上第一次能够和自己的老师同台献艺。
好，谢谢各位，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10月5号的，龙的传人北美巡演，这个演唱会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